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2024年国王授神嘅授勋名单公布，今年有737位杰出澳洲人获得殊荣。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会解散国民议会，并呼吁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港府正系探讨安排香港公务员到大湾区接受牙科服务嘅可行性。今日是2024年6月10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2024年国王授神的授勋名单公布，今年有737位杰出澳洲人因其个人成就和服务获得殊荣。下一任澳洲总督莫斯廷，因他在性别平等、体育和和解等多个领域的杰出服务而获颁授澳洲勋章。同属工党的前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和前西澳州长麦高文，以及已故前联邦工党领袖奇连，也都获得这项最高的荣誉。今届名单反映了澳洲社会的多样性，很多得奖者都是来自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社区。来自俄罗斯的移民阿斯特雷博夫教授，因对深切治疗医学和高等教育的杰出贡献而获颁授澳洲勋章。他接受 SBS 俄语组访问时说，他职业生涯中其中一个光辉的成就是接受挑战，在塔州西北部的一间医院建立深切治疗部，而该医院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设施。
And I thought that was a great challenge, so I agreed. And...
阿斯特雷博夫教授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他同意接受这项的挑战，一切就是这样开始了。他们在6个月内建立了深切治疗部并投入服务，他们也在塔州花了12年开创了大约12项的新技术。跟着同大家关注一下，哈马斯武装军旅卡萨姆在他们的官方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影片，声称有3名人质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被杀，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并指他们亦都是已经获得释放的4人，但有关言论遭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驳斥。2日前，以色列在加沙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的一次行动里面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4名人质，有关行动亦都造成2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由于行动中的伤亡，也都引发澳洲各地再次出现抗议活动，有示威者也都呼吁联邦工党政府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联邦早期教育部长阿里也都将会代表澳洲出席在约旦举行的紧急会议，和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世界领导人商讨携手解决加沙人道危机等等的问题。阿里接受本台新闻部访问时，就澳洲对冲突的反应护航。
We are focused on continuing to call for a ceasefire.
阿里话，澳洲当局的重点是继续呼吁停火，继续尽自己的力量提供人道援助，来到应对目前毁灭性的危机，并努力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以作为实现永久及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而在墨尔本举行的声援加沙战争受害者的集会上，趁巴勒斯坦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在墨尔本市中心商业区举行的抗议活动有几千人参加，示威者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呼吁澳洲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加沙战争。当示威者游行到去维州州立图书馆时，警方进行干预，并使用胡椒喷雾驱散聚集的人群。绿党领袖班特早前曾经向示威者发表讲话，并表示政府必须对以色列实施制裁。而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主要反对党领袖金茨已经宣布退出紧急联合政府。金茨批评总理纳坦雅胡对以哈战争管理不善，并将自己的政途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可能会令战争持续好几年。 据报纳坦雅胡已经鼓励金池留在内阁，但金池就强调他们要开始为以色列人的未来而战。目前纳坦雅胡仍然领导的执政联盟仍然控制国会内的多数议席，因此金池辞职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回来本地，随着维州有第五个农场确诊爆发禽流感，超市巨头 Coles 已经宣布会在西澳以外的全国各州同领地实施顾客只能够购买两箱鸡蛋的限制。维州西南部已经有五个农场检测到高致病性的 H7N3 禽流感病毒株，当局为了阻止疾病传播已经销毁超过50万只鸡。Coles 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是与供应商密切合作，来到确保大部分顾客仍然能够买到鸡蛋，也都会为受维州禽流感病例影响的行业提供支援。有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星期六晚的缤纷雪梨灯光音乐节期间曾经出现人流失控的意外。有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随着大量人群聚集在环形码头观看无人机表演，当无人机表演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试图同时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现场，而引发了混乱。据报期间，警察亦都一度移除障碍物，嚟到避免出现更多危险，亦都令到本来已经挤迫嘅人潮失控。当局话，佢哋事后已经增派人员协助控制人流。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再听翻啲国际方面嘅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呼吁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欧盟的投票入面以大比数不敌极右翼的法国国民联盟。据估计，反移民的国民联盟将会在欧洲选举入面获得大约31%-32%的选票，比马克龙领导执政党高出两倍有多。国民联盟领袖马勒庞向支持者表示，对解散国会的决定表示欢迎，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执政，而如果国民联盟赢得多数席位，马克龙就将会失去国内事务的发言权。马克龙在一个电视演讲中表示，欧盟选举的结果显示法国当局需要时间来到确立执政方针。法国众议院选举定在6月30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会在7月7日举行，而目前距离巴黎举办奥运会的日期就不够两个月。而欧盟选举的票站前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包括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地一些反对增加欧盟权力或支持国家离开欧盟的人正是受到民众普遍欢迎，令欧盟未来的执政方针可能会向右倾斜，影响欧盟的政策和在未来五年加强实现欧盟一体化的潜在计划。民调显示，民粹主义政党在今次投票入面表现强劲，有望取得最大的胜利，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仍然认为选举的结果将为欧盟带来新希望。
We are the strongest party.We are the anchor of stability.
冯德莱恩说，欧盟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亦都是稳定欧洲的支柱。选民已经承认欧盟在过去五年入面的领导地位，情况对欧洲议会的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据报美国官员将会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向中国一些较小规模的银行发出新一轮严厉警告，要求对方停止协助俄罗斯，避开西方的制裁。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今个星期四开始一连三日举行的闭门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人将会重点讨论中俄贸易蓬勃发展及情况对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威胁，以及七国集团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但预计未必会对任何银行立即采取惩罚的行动。中方早前已经多次批评有关的做法。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露， 当局正系探讨安排香港公务员到大湾区接受牙科服务嘅可行性，但目前仍然先考虑多项因素，包括确保质素以及点样实施互通病历等等嘅安排。翻返嚟澳洲，联邦反对党表示佢哋有意落实巴黎协定，但亦都有计划废除具有法律约束力嘅澳洲国内减排目标。反对党两党联盟的领袖达顿表示，如果他赢得下届的大选，就会取消澳洲2030年所定下在2005年的基础上再减低43%碳排放量的目标。根据巴黎协定签署协议的成员国必须每五年提高排放的目标，而不是淡化问题。反对党气候变迁及能源事务发言人奥布莱恩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政府的2030年减排目标根本是无法实现。
We ar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the Paris Agreement.
奥布莱恩说，两党联盟绝对致力于实现巴黎协定和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他们亦都将会制定计划来到实现这项目标，而他们希望可以在大选击败工党，以推翻他们立法要求到了2030年减排到43%的计划。他又批评工党属下的气候变迁管理局在去年年底的进度报告里面而明确指出这项目标是无法实现。他亦都要求气候变化部长鲍文及总理艾巴尼斯应该公开向民众坦白承认这个结果，但他们一直都拒绝这样做。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网球方面，西班牙的21岁球手艾卡纳斯以五盘击败了德国奥运冠军斯华利夫，勇夺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决赛持续了4:19，艾卡纳斯最终以6-3、2-6、5-7、6-1和6-2的分数胜出，成功争取他个人第三次大满贯的冠军。跟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7860点，是升了38点，总成交是4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8798点，是跌了87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18366点，是跌了109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051点，是升了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580，对港元5.1404，对人民币是4.7934。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及逐渐大风，傍晚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1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傍晚可能有骤雨，最高20度；荷伯特傍晚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2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3度。达尔文是阳光普照，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